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们好，欢迎你们跟郑子民一起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那今天呢，我们是第二部分的第七课，也是第二部分的最后一讲。那我们学习圣经神学的基础，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圣经神学的主题信息。我先把今天的主要内容跟你介绍一下。我们说啊，圣经神学能够使我们发现圣经当中任何一段经文与我们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基督呢是神学当中的固定参照点。那这个呢是一个工程方面的用词哈，就是呢以这个为基础为基点来固定其他的位置。我们说所有的神学呢都要对照主耶稣基督才能够确定自己的位置。因此呢，我们关心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圣经的经文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那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呢？第二，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那这两个问题呢，带我们进入了一条正路，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对福音的认识。主耶稣他把福音看作是旧约圣经的应验，同时呢，他看作是神的国的降临，而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呢，就必须顺服神。因此啊，福音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各个层面的意义，包括了圣经的经文或者是字义，还有就是历史或者是圣经故事，以及从中传达的启示。而圣经神学呢，就是在这方面努力了。圣经神学从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经文开始，然后呢，尝试搞明白新约圣经的见证是怎么样与神在旧约圣经当中的启示连在一起的。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学习圣经神学的基本的模式，在当中啊，他向我们启示了圣经当中的中心的信息，就是神与他的创造，特别是神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第一点，主耶稣基督是真理。我们曾经在前面讨论过啊，我们学习圣经神学应当使用正确的方法。到此呢，我们也一直在尝试从圣经当中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圣经神学？现在呢，让我们先放开学习圣经神学的压力、考试的压力、得到证书的压力，因为呢，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目的不是要得到一张证书，而是要解决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来读圣经？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特别关心如何正确的解释圣经，从而呢，认识神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所传讲的真理。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圣经当中整个的计划或者是结构，也就很难找到不同部分的圣经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了。那如果想要知道圣经任何一部分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这一段经文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第二，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都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主耶稣是神向人类所启示的最终和最完美的道，他将最终的意义赋予圣经当中的其他经文， 而同一位主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以我们与他的关系来衡量我们生存的价值。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还有呢，主耶稣也将神借着圣经向我们所讲的话与我们连在一起了。父神并没有直接向人类讲话，父神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通过主耶稣，通过他的工作讲给我们的。甚至父神在旧约圣经所启示的话也是通过主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只有看到这些旧约圣经在主耶稣身上的应验，我们才能够明白当中真正的意义。还有一件事呢，与此相关，就是我们分享着主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关系，因为我们和基督同为后嗣。请参看罗马书的八章十七节。还有呢，宇宙当中的所有事物，包括圣经的启示，都需要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光照下，才能够做出正确的解释。以前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有神论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基督启示并解释了所有关于神和受造之物的真理。那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在圣经的经文与我们基督徒的关系上。主耶稣基督将圣经的每一部分都与我们连在一起了。现在我们看第二点，从福音开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通过福音，神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带进了光明之中。以前我们的思想是昏暗的，我们不认识真理，而神把我们从这种无知的状况当中拯救出来，救拔出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真理。所以呢，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包括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内涵，以及福音与圣经其他部分的关系。那我们这样做呢，是为了回应主耶稣基督的主权，并且承认呢，我们需要按照他的引导来认识圣经的真理。那么什么是主耶稣教导的核心呢？我们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更适合的经文来总结福音了。经文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这里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明一下，主耶稣不是因为到了某个时间而来，他降临本身就是应验的时刻。日期满了，不是泛指历史的某个时刻，而是主耶稣在神所定的时刻降临，实现了旧约的一切应许和期望。那关于主耶稣所传讲的信息，他告诉我们，这个信息的中心是神的国降临了。那么神的国到底有多近了呢？神的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这就要看整个的福音故事和新约圣经的整体的信息了。事实上，主耶稣宣告神的国降临，却没有解释什么是神的国。这就说明啊，主耶稣所讲的是犹太人所熟悉的观念，也就是说，旧约圣经应当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国的意义。那另一方面呢，主耶稣指出神的国的重要性。他指出啊，人需要悔改和相信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悔改的意思呢，就是放弃远离神的思想，放弃对撒旦国的效忠，并且转向神，顺服他的王权。这样的顺服需要信心， 因为对神的信靠需要靠赖王自己的话语。神的话在传讲一个信息，就是神对那些叛逆者和罪人的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本来不应有的救赎行动。神实际上是在感动那些反对他的人、恨恶他的人，要与他们重新建立正常的关系。事实上呢，神计划建立一个救赎罪人的国度，带出了另外一个圣经神学的主题，那就是约的观念。那关于这个主题呢，我们以后还会花多一点的时间去讨论。现在呢，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约呢，是圣经当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最主要是讲到神对他子民的一个承诺，而主耶稣基督借着福音的事件，将旧约更新成为新约。我们从主耶稣开始，因为我们是在新约中被救赎的一群人。圣经当中有关约的其他内容，一定要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新约连在一起，才能够明白当中的意义。总的来说，福音是有关主耶稣基督的话，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使我们能够与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好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今天信息当中的第三点，圣经神学当中的重要的元素。圣经神学是研究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以及神是如何将这些启示向我们显明的。在圣经神学当中啊，有三个不同的，但是呢又是紧密相连的重要因素。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现在要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成为研究圣经神学的台阶。它们实际上是圣经本身的三个层面，那就是文字、历史和神学，或者是当中包含的启示。我们先看第一个元素，文字。我们从圣经讲论主耶稣基督的话开始，就是从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开始。很显然，这些话是经过圣经的作者传给我们的。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样写，怎么样用词，怎么样注释，我们是按照圣经作者的表达方式来明白这些话的。最初呢，我们学习圣经就好像学习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样，需要明白每个字的用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曾经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圣经也以不同的方式来记录所发生的事件。我们曾经提过道成肉身的意义，就是神通过主耶稣，这位真道，这位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将自己向我们显明了。道成肉身这个事实啊，让我们从主耶稣的肉身上看见了道。同样呢，道成肉身的原则也让我们明白了，圣经的作者在表达神的话语上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语法和历史的角度去解释圣经，从而认识圣经作者是怎么样运用叙述啊、比喻啊、诗歌啊、律法观念呢、以及启示文学等方式来表达神的心意的。我们刚才只是举几个例子，意思是说所有文学的方式都可以用来表达神的真理。然而文字释经绝不能和另外两种解经的方式分开，我们要将三种释经的方法一起来使用，来完成圣经神学的研究课题。圣经的文字记载会一直带着我们进入历史的事件当中，为圣经的启示提供了背景的资料。认识圣经就是明白圣经的作者怎么样以他们的方式来使用文字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元素， 就是历史。虽然不是所有的圣经记载都有直接记述以色列人的历史，或者是初期教会的历史，然而整体来讲啊，圣经是关乎到历史当中的一段历史时期的事件。可能有一些历史批判家以人文主义作为前提，质疑圣经当中所讲的历史是否真实。然而无可否认，圣经确实在讲述一段段互相关联的历史，而这些历史对于圣经所要传达的信息呢，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开始我们先要列出一个圣经历史的大纲，列出圣经历史当中的主要的事件。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不一定是按照普通历史学者所制定的规则来记载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历史学者并不同意圣经所记载的历史。因此呢，我们对于神的启示的确信，对于我们学习圣经历史呢，是至关重要的。很明显，这些事件，比如说创造，或者是人类犯罪等事件，是不可能从历史当中考证的。但是我们因为相信神的启示，就相信并接受这些事件是真实的事件。但是啊，有些基督徒的历史学者并不接纳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对于那些不能用圣经以外的证据来证实的圣经事件，就一定要怀疑他们的真确性。然而，我们曾经讲过，我们相信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神不单单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向我们启示真理，并且呢，神也会将这些历史事件本身启示给我们。特别是当人没有办法通过历史的考证认识历史的时候，神可以通过启示将这些历史向人显明。所以说，认识圣经是要明白圣经的历史故事，从中明白圣经所传达的信息。那圣经神学的第三个重要元素呢，就是启示。正如我们刚刚讲过的，如果不顾圣经当中的历史，就无法讨论圣经当中的文字。同样呢，如果不顾圣经当中的启示，也无法讨论圣经当中的文字和历史。因为圣经的历史与神的启示是不可分隔的。所以呢，圣经的历史从两方面超出了普通历史的范围。圣经的历史将历史看作为是有意义的、互相关联的事件，是从过去的永恒超过我们现在的历史一直到将来的永恒。圣经的启示可以写出将来的历史，因为启示者是历史的主，他完全掌握历史的事件，并且把握着每一件事情一直到达终点。那么文字、历史和启示是圣经当中三个基本的范畴，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角色，但却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圣经作为神的话，立足于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道上，因此呢，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这三方面的关系。主耶稣所讲的话，以及在圣灵的启示下对主耶稣生平的记录，是与历史当中主耶稣这位真实的人物和他所做的事情是分不开的，加在一起呢，成为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说，认识圣经，就是要明白文字和历史是怎么样启示神的真理和他的救赎工作的。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点，主耶稣基督是圣经神学的典范。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主耶稣基督总结了圣经所有的启示，那么关于他的启示就决定了我们如何学习圣经神学。历史当中的拿撒勒人耶稣是神向人类最完全的自我显示，并且为旧约圣经 从起初开始所启示的影像带来了最清晰的答案。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虽然主耶稣是旧约的实现和真相，但是假如我们不管旧约历史当中的应许和影像，那我们就无法真正的认识主耶稣。而当我们站在主耶稣的起点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游走于旧约和新约之间。旧约圣经是福音的根，我们对旧约圣经的认识帮助我们对福音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呢，福音为我们展示了旧约圣经真正的意义。旧约与新约的这种互相依附的关系是很难从圣经神学实际的论述当中表达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尽力这样做，以主耶稣基督为起点，也以主耶稣基督为终点。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开始，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旧约圣经的真正的信息是什么。那我们学习圣经神学呢，是以福音为基础的，在当中会集中探讨圣经信息当中的几个关键的元素：神与他的创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神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关系本来应当是怎么样的。尽管人类因为反叛而破坏了这个关系，神却启示了他的方法来恢复这个关系。主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了圣经神学是关于神实现他的国，在其中所有的关系都恢复到完美这样的信息。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圣经神学当中的主要的信息。圣经当中有各种不同的主题，许多作者都来自不同的背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向人们展示神正在做什么，神会如何来做。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的文字来表达真理，然而圣经从头到尾都有一个清晰的前提，那就是圣经所做的见证是神的同一项的工作。从主耶稣基督和使徒所教导的，我们接受一个观念，圣经是在一个整体当中包含了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我再讲一次哈，圣经是在同一个整体当中包含了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那圣经神学所探讨的问题，特别是作为圣经神学的入门课程呢，会集中在圣经的合一的信息上，从中找出圣经各部分之间的基本的关系。圣经没有太多抽象的观念，也没有太多哲学的思想，而是重点的论述神在创造和历史当中的作为。所以呢，我们在学习圣经神学的时候啊，也会尽量避免讨论太多抽象的观念，而会集中在实际发生的事件上，以及圣经在这些事件当中所启示的意义。那到这里呢，我们圣经神学这门课的第二部分，就是学习圣经神学的基础，就完成了。那我简单的呢，再重复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所学过的内容。那我们一开始就思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认识神？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想象去认识神，因为呢，你想象出来的呢，是你自己造出来的神。那只有当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神。但是我们感恩的是，神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所以呢，我们就应当凭着神的启示来认识神，不要自己来创造自己的理论。那神通过什么方式来启示呢？那有三个方式。第一呢，就是通过大自然，通过神的创造。但是呢，这样的启示呢， 还不完全，那我们还要通过特别的启示，特殊的启示，就是神的话语，还有主耶稣基督。神把他的话语通过圣经启示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学习圣经，就是学习神的话，来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也知道呢，在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他是终极的启示，圣经当中所有的启示呢，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而主耶稣基督呢，也完成了圣经当中所有的应许，也给予所有的应许他们终极的意义。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明白整本的圣经。那我们还学到呢，在神的启示当中啊，神是用渐进的启示来把它启示给我们，也就是说呢，神在每一个历史不同的阶段，逐步的把他的启示向人类显明。开始的时候，人们可能只明白其中一点的意思，那慢慢慢慢，我们从历史当中看到神的心意逐渐的向人类显明。那最终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呢，就将神的心意完全的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学习圣经神学呢，就是从历史当中看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向我们显明的，最后呢，怎么样在主耶稣基督里把神的心意完全向我们显明。那么从下一章开始呢，我们会讨论神的启示在历史当中的进程，特别是会重点学习约的关系，并且学习这个关系是怎么样与神的统治和主权连在一起的，从而进一步学习神的国的观念。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探讨那些有关约的技术性的细节，而是会重点思想在约的关系里，神在创造中和救赎中对他的创造物，特别是人类的承诺。因为约从一开始就见证了神对他的创造物的承诺，而救赎之约呢，是神将万物在新的创造里的更新的承诺。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约和新创造作为圣经信息当中一个合一的元素。当然圣经当中还有许多合一的元素，然而我们的课程时间有限，所以呢，不能够一一的详述。这些元素会在我们学习圣经神学当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们的重点会放在约上，让我们看到圣经确实有一个合一的主题。圣经神学需要着重在一个和几个中心主题上，以此为基础来认识圣经当中的合一的信息。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你写信给郑子民。愿神赐福给你，再见。